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5月13日，川普抵达北京之后，受到极其盛大的欢迎仪式。中共直接拿出了远超2017年的接待规格，200多名中共少年身穿礼服，挥舞着花簇列队欢迎。而空军一号降落之后，美军特战队公开持枪警戒。中国市民更加是疯狂地围观川普的野兽车队，直呼这个才是真正的超级大国。而更加震撼的是，英国媒体首次爆料川普为防不测，晨早已经留低遗嘱，内容惊人。今日的中共直接摆出了超国宾级的阵仗，韩正亲自去机场迎接，外交部长驻美国大使清一色到场迎接。而这个安排几乎已经不是一个礼貌的问题，而是北京刻意释放出的政治信号。因为9年前川普首次访中的时候，负责接机的是时任国务委员杨洁篪，当年呢已经是最高的规格了，但是现在北京是再往上拉了一级。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对于川普的待遇超过了他的盟友俄罗斯的普京，这个充分显示了习近平现在需要的不是跟美国全面反面，而是暂时稳住局势，所以面子一定要拿到准。川普飞抵北京之际，不少中国人蜂拥而至，只是为了看川普乘坐的空军一号。而川普下榻北京四季酒店前的影片也都疯传，只见沿途道路全部清空，警车在前面开路，声势浩大，几十架美国特勤局和安保专车通行，车队足足开了7-8分钟才看到对尾。在川普去之前，抖音上就有人分享有关川普野兽专车和特勤局车辆的威力。因为这些表面看落普通的车，其实呢都是由装甲车改装的防弹车，而且车里面都有重型武器，还已经上了膛。所以大批市民聚集在道路两边，只是为了一睹美国总统车队的样子。不少人连连惊呼，这个阵仗太劲了，太有型了。外界认为，无论小粉红再不服气，但中国市民都不得不佩服，美国确实犀利，将白宫都空运过来，全世界也都只有美国总统有这个规格和待遇。对于川普的安全，美国也都做了精心的安排。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北京机场是由美国海军来把守，并且美国特种兵公开持枪保护总统。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军佩戴的是 M4 突击步枪。另外，据传北京机场围出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入面停靠着多架美国 C-17 和空军一号，是由上百名美军特战队把守。空军一号的油都是自己带去的。而北京四季酒店被美军10多架防爆车包围，外围有几十架中共军警车辆，据港有200多名美国特勤人员已经进驻。而昨日呢，网上还传出有6架战机是伴飞护航川普的空军一号。有网友就直接说，这个就是美国特勤局占领北京实况。还有网友说，北京挂满了美国国旗，按照中国人的思维，美国占领北京了，几好，我希望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还有些话，闹了这么多年的美帝，注意了，接下来3日不比恨美国了，几时再恨等通知。川普去北京，其实呢也都做好了各种突发不测的准备。今日呢，英国的每日邮报最新的披露消息说，川普的一份秘密遗嘱传出，如果川普遇到暗害，他比副总统曼斯留下了令人不寒而栗的遗嘱指令。川普总统曾经公开发出严厉的警告，如果他遭到伊朗的暗害，那美国的报复将会是毁灭性的，美军会直接炸平伊朗全境。而目前川普正在中国进行重要的访问， 反恐专家戈尔卡透露，如果中共或者其他势力设法去除川普总统，咁曼斯将会打开嗰个封藏喺办公室柜桶入面嘅亲笔信。戈尔卡证实，针对中共可能会采取嘅行动，美方已经制定咗极之精准嘅应对规定，但系具体嘅细节目前处于一个绝密嘅状态，暂时冇向公众披露。但系戈尔卡提出咗一个惊人嘅假设，就系中方可能会透过空气传播某种有毒物质，令总统喺离开30日之后先至发病。但佢补充话，目前总统嘅安全保障系最高等级嘅。戈尔卡强调，川普已经令自己成为咗某啲敌对政权嘅生存威胁，因此佢必须准备好万全嘅应对方案。曼斯作为接班人，唔单止接过总统大人，仲接过川普亲笔嘅复仇规则。呢封信呢，平时就锁喺椭圆形办公室嗰张著名嘅坚毅台嘅柜桶入边，只有喺川普发生不测嘅情况下，曼斯先至有权打开。值得关注嘅系，今次随住川普去北京噶，包括川普嘅家人。另外呢，就是长期对北京立场强硬的国务卿卢比奥，主张美国优先的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和白宫幕僚长米勒，他们都是清一色的对华鹰派。另外还有众多的美国科技巨头，其中引人关注的就是半路赶上来的黄仁勋。在出发最后一刻，那时川普打电话给他，邀请他登上空军一号去中国。而马斯克亦都讲到，喺众多嘅首席执行官入面，只有佢同黄仁勋一起系跟随川普搭乘咗空军一号落飞机之后，可以见到马斯克就喺川普后面行。有分析认为，空军一号上面坐边个，就说明呢轮谈判台上面乜嘢最贵。马斯克同黄仁勋喺场，基本上就系将人工智能、晶片、算力、供应链呢几张牌直接摆咗出嚟。关税咧系表层，科技许可同产业链位置先至系主菜。而马斯克的出席具有额外的份量。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对于马斯克的全球生产至关重要，中共对此亦都心知肚明。川普在点名习近平不要搞马斯克。有意思的是，不少网友就发现马斯克的 X 账号显示他正使用 VPN 翻墙拆推。有网友就开玩笑说，就算是马斯克来到中国，都要老老实实地用 VPN 翻墙了。仲有人认为，星链嘅老板调几粒卫星过嚟，唔系就得啦咩？川普总统目前仲未有见到习近平。几个钟之后，习近平咧会喺人民大会堂为川普总统举行正式嘅国事欢迎仪式。但系一旦川普同习近平闭门会晤，川普将会全力以赴进入到美国优先嘅强硬模式，我哋亦都拭目以待。
川普总统今次访华的行程最近被各界讨论得非常热，咁中方呢边亦都用接待国宾的最高礼仪嚟对待佢。但令人关注的仲唔止系官方的安排，仲有中国民众的反应。可以睇到川普的到嚟，令唔少嘅中国民众觉得耳目一新，好多人咧系一群一群地涌出嚟，就系为咗观看川普总统乘坐嘅空军一号。而家评论话，似乎冇边一位世界领导人嘅访问能够好似川普总统今次咁，令到世界各地嘅人们兴奋。当时中国副总理韩正到场接机，川普亦都在现场接受了学生队伍的欢迎，并且做出了他标志性的手势。此外，民间似乎亦被传递出了一个信号，就是中美关系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美好的未来。在北京，有大批的居民在四季酒店外排队，等着想要见川普总统一面。亦都有网友拍到一个比较罕见的画面，一群挂着河北牌照的大货车，上面满载成卷的美国国旗，开往北京。有网友认为，那个亦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川普在中国受到关注甚至受到欢迎的程度。另外，这次川普没有住在所谓的御用饭店，而是带着70架特勤车硬核入京。据闻他入住的是北京四季酒店，每晚的房价高达10万。同时还有讲法说，美方用 C-17 运输机空运了70架战车进入北京，用来防止物理刺杀，亦彻底隔绝中方的偷听。咁对此有评论话，翻一翻外交历史，我哋好似好少睇到边一次美国总统出访需要用 C-17 运输机嚟进行30架次嘅安保装置运送，仲将大量嘅重装军用设备组合到一个所谓嘅友好国家。这个唔单止反映出咗美方嘅气势，亦说明之前外界担心川普嘅呢个访华可能会有危险。川普总统其实神早已经有所准备，去单刀赴回啦。而且今日副总统曼斯亦都讲出咗一个重磅嘅消息，话川普已经留低咗遗言，如果佢遇刺，就要美军彻底毁灭伊朗。有评论话，北京现场乐声震天， 而昔日对手对川普嘅呢种兴奋嘅反应，确实系非常之耐人寻味。咁另外亦都仲有一个讲法系，为咗保障川集会期间美国总统团队嘅安全，美国25个导弹基地已经全面瞄准中国。不过目前仲冇可靠嘅公开证据能够支持呢个讲法。另一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喺被问到卢比奥到访中国系咪代表中方唔再制裁卢比奥嘅时候，表情一度有啲尴尬，似乎唔知应该点样回答呢个问题。另外仲有一个细节亦都好值得关注，据说喺川普落地之前，普京嘅先遣队就已经抢先乘坐 IL-96 杀入咗北京。5月13号，俄方同美方嘅访华准备活动都喺北京同步出现，形成咗一个非常罕见嘅外交聚焦场面。而中美俄三大巨头系咪会齐聚北京，亦都成为咗外界关注嘅另一个焦点。有观察人士分析话，如果普京亦都同时抵达北京，那个就唔只系一次简单嘅外交会面啦。全球嘅规则或者会喺呢几日被改写。亦都有观察人士更大胆咁分析推测话，川普总统可能正开启一场大师级嘅外交棋局，甚至有可能联手习近平清理美国政坛嘅内鬼。总而言之咧，川普呢一次访华，一系就存在预设危险，一系就可能达成惊天嘅协议。无论点样睇，呢趟行程都可以话系相当之惊心动魄。另外喺川普浩浩荡荡访华嘅同时，台湾嘅汉光演习亦都举行咗实兵演练。外界认为呢个似乎系喺度防止中共突袭，亦都系喺度表达台湾人呢个绝不退缩嘅态度。而另一边，阿联酋则被指正式对伊朗发动咗战争攻势，开始攻击伊朗嘅石油设施。同时，阿联酋亦都正喺石油储存设施嘅周围建设反无人机防御系统，而呢啲系统亦都唔只系简单嘅防护网，而系专门设计嚟拦截重型无人机嘅高阶防御措施。可以话，世界正因为川普总统呢次访华而震动。
川集会之际，北京气氛突变，外界注意到川普抵达北京的时候神情严肃，而中共方面则罕见对外释放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等软化信号，被认为和过去数年的对美强硬宣传形成鲜明对比。这个变化在中国网络空间引发强烈反应，不少网民对官方叙事突然转向表示错愕与调侃。北京时间13号晚间，川普搭乘空军一号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获得中方高规格接待。但最引人注意的却是川普落机时非常严肃的表情。14号，川普到访天坛，并且参加正式宴会，预计美中元首至少将在6场活动中会面。当川普车队开向美国驻华使馆附近的四季酒店的时候，大批民众挤在路边举手机拍摄，相关铺文2小时内在网上获得超过60000个赞和近4000条评论。有人形容美国领导人访问，北京人仿佛过年，而中共官方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就在川普到访前，中共外交部突然发布一支名为和平共处的中英相遇影片，高喊中美不能够对抗，应该携手合作，这个和过去中共仇美宣传形成强烈反差，微博网友瞬间爆开，有人嘲讽说，今日开始不能够闹美国了，13号、14号先不要闹，15号再恢复。还有网友说，那些天天下美帝邪恶的人，现在脑袋转不过来了。网上热传在北京街头看到霍氏新闻金牌主持人布雷特拜尔在直播。有人说霍氏新闻直接在闹市架起机器，把直播间搬到了对手家，从空军一号落地到媒体全球连线，这一次访问的透明度和压迫感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是现场示范，在严密控制的街道上向全球及时播放，会不会有人上去拉间谍呢？亦都有人话，点解唔敢捣乱要佢哋停播，会唔会俾 BBC 停播，明显欺软怕硬啦。北京14号清晨5到6点，中共俾霍氏新闻采访团队开咗罚单。拜尔表示，呢度到处都系摄像头，佢哋乜都睇得到。我哋嘅司机只系违规停车2分钟，就收到咗一张40美元嘅罚单。而呢一次川集会，大纪元时报嘅一名记者及另外约20几名原本计划报道川普访华行程嘅白宫记者团成员，都遭到中共政权拒发入境签证。时评人蔡慎坤话：，2021年初，习近平万万冇谂到川普喺时隔4年之后会重返白宫。新华社更加系模仿当年毛嘅笔调，写咗一篇别了川普。 有意思的是，习惯在党政军大员面前板住面孔的习近平，又一次要在北京露出笑容，讨好川普。亦都有网友讲笑话，今次再写多篇，川普来了，习近平要重新写剧本。就在川普抵达北京前夕，美国国会四大委员会重量级议员联名致函白宫，要求川普绝对不可以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并敦促继续推进对台140亿美元军售。换句话讲，美国政坛正在对北京发出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号，可以谈生意，但不要碰台湾。与此同时，国务卿卢比奥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有大量的中国船只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还阻碍了中国的出口贸易。川普之前亦都曾明确表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不需要北京协助，并强调无论透过和平定是其他方式，美国最终都会赢，直接揭穿北京想扮演中东调停者的战略幻想。另外，今次访华最令人意外的画面之一出现在空军一号上，全球 AI 晶片公司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突然现身川普专机。原本报道黄仁勋不会随行，但13号美联社报道说，川普亲自打电话将黄仁勋临时捉上飞机。川普还讲笑话，除非我叫他离开，否则他就会在空军一号上面。还有消息指出，空军一号今次使用的是 SpaceX 旗下军用级星盾 Starship 系统，而不是一般民用的 Starlink。这个代表川普政府对马斯克的国安科技体系正在高度整合。今次川集会前，美中正秘密讨论一个全新的贸易委员会机制。据外媒披露，双方可能先各自释放约300亿美元商品关税，建立一种有限脱欧的新模式。美国不再幻想改造中共经济制度，而是接受两种制度共存。但敏感科技、AI、半导体和国安领域仍将全面封锁核心科技。同一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罕见承认，美俄关系虽然看落恢复对话，但实际上乜都没发生。不少评论认为，这个等于间接承认，即使川普重返白宫后重启和莫斯科对话，但俄罗斯并未真正获得战略喘息空间，包括对俄制裁、能源限制、金融封锁和军事压力等核心问题，基本仲系延续过去嘅框架。亦有观点认为，拉夫罗夫某种程度上系喺度提醒北京，俄罗斯依然需要中俄战略协调，唔会轻易倒向华盛顿。就喺川普总统即将访华，外界高度关注川集会之际，美中双方先喺韩国展开经贸磋商。13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中方形容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中共外交部亦都同步释出缓和信号，罕见强调愿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即将登场的川集会提前铺路。双方举行约三小时经贸会谈，会谈结束之后，贝森特将直飞北京。外界关注美中是否正试图在关税、晶片禁令和供应链冲突升温之际，重新建立沟通机制。韩媒披露，美中官员今次在仁川机场贵宾室低调会谈，美方希望推动成立双边贸易与投资论坛，中方则可能释出采购波音客机、美国农产品以及能源产品等善意信号。视频 YouTuber 吴建文表示，外界认为这个是川普和习近平会面前最后一次关键试探，亦都是彼此摸底谈判筹码的重要交锋。而这个会谈一结束，他们必须立即赶往北京，因为老板等着他们汇报后确定会谈的尺度。外媒分析认为，美中目前倾向先稳定再谈判，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重大突破，但双方都希望避免经贸和科技战进一步失控。不过北京亦都再度向华府施压，要求放宽先进半导体出口限制，并对美国限制晶片设备出口中国的法案表达强烈关切。分析认为，在川普即将抵达北京之前，美中双方都试图先为峰会降温止血，避免经贸与科技战进一步失控。另外，不少网友发现马斯克的 X 账号显示他正使用 VPN 翻墙拆推。有网友说，就算是马斯克来了中国，亦都要老老实实用 VPN 翻墙。亦有人认为，让马斯克亲自试试中共的墙也好，回去就知道怎样对付中共了。
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昨日5月12号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了视讯演讲。他在演讲的时候感谢拉斯穆森主席再次邀请他，让他能够代表台湾人民参与今年的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并且能同所有坚定支持自由、人权和民主价值的朋友站在一起。赖清德强调了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更感谢所有在压力下仍然选择支持台湾的民主伙伴。民主联盟基金会是丹麦前总理兼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2017年成立的。而今年的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是邀请了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格陵兰的总理尼尔森，还有加拿大前副总理方卫南，还有就是美国前国安顾问博尔顿、日本前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以及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丹麦、乌克兰以及瑞典等等各国学界人士，以及民运领袖等等参与。目前呢，外界都在关注川集会，川普会怎样跟习近平谈台湾这个核心议题。专家认为川普绝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共低头。朝日新闻报道说，哈德逊研究所日本事务主任温斯坦说，川普的谈判逻辑深受他早年在纽约房地产经营经验的影响，他很在意维持最强者的形象，而表面在国际外交场上展现出的性格是不想等对手成为唯一的胜利者，特别是好像习近平这样的强劲对手。因此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川普势必会展现出谨慎和强硬的一面。温斯坦亦都提到，川普已经由单纯的高关税对抗转向了更为深层的间接战略。川普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等地的军事和外交动作，实质上是在削弱中共的能源供应线和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透过打击中共重要的海外伙伴，迂回地推动美中竞争。温斯坦亦都认为，习近平短期内并没有对台动武的余力。他说，由政治局到中共中央军委的人事变动都是频频传出消息，这个也都显示着北京内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个时候不可能对台采取军事行动。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北京2000警力护航川普，居民惊讶太劲啦！防中共监控，川普率团访华会采取边啲措施？又中共跨国镇压，而英港人速查港驻英经贸办特权。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而家我哋一起睇以下嘅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川普访华期间，北京安保措施空前严密，庞大嘅车队同罕见场面引嚟众多居民围观。据中共体制内人士披露，当局出动超过2000名警力负责川普访华安保，分为警察、武警及中央警卫局三大系统。川普下榻酒店周边已经设下多层警戒。5月13号晚，川普车队驶入下榻的北京朝阳区四季酒店途中，沿线道路全面清空，大批警车开路，电单车在两侧护航，黑色车队一架接住一架驶过北京街头，持续几分钟才见到队尾。大量北京市民聚集在路边两旁围观，现场不断传出惊呼声。一名沿街居民在高处拍摄车队经过时不断惊叹：五架、十架、十九、二十、三十，点解咁多车嘅？仲未完喎！足足走了七分钟才看到队尾。影片显示，整条马路、双向马路均被警方封控，只是准许川普车队通行。美国总统访华，北京接待规格高于一般外宾。曾在钓鱼台国宾馆负责外宾接待车辆工作的常先生对记者表示， 北京接待美国总统的安保规格高于其他国家元首。他说，除了美国总统访华，其他国家元首到访北京没有这种规格的。美国总统来北京，当局会对东西长安街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总统车队一旦进入长安街，沿途路段全部封闭，每个路口都有交通警执勤。网络流传的多段民间影片显示，在川普下榻的北京四季酒店对面路口，聚集了大量围观民众，不少人举着手机拍摄车队，现场不断传出惊讶声，有人高叫：哇，劲啊，好犀利啊，真是厉害啊！还有人感叹，这个阵势太大了，亦有人说，美国厉害，真是厉害。北京启动多层维稳和警戒部署。的士司机刘先生告诉记者，川普这次访华，我们公司传达了，说叫我们要提高警觉，如果发现行为异常乘客，就通过暗语告诉公司。川普所在四季酒店方圆一公里属于监控区域，400米范围属于车辆和行人身份识别区，叫我们不要再客去那些地方。接近中国外交界人士化名马平对记者说，这次川普访华，北京方面动员了几千警力、武警及基层维稳人员参与安保，朝阳区街道办事处都动员起来，怕有人乘机搞事。马平透露，这次安保仍按重大外交事务活动标准分层部署，好像以前一样，武警负责总统入住酒店、周边区域还有川普要去的地方的安保，中央警卫局负责川普保镖外围警卫，防止有人接近。北京朝阳区梁马河一居委会人员告诉记者，前几日派出所所长来过，说川普要来加强社区维稳工作，我们临时请了两个保安，上次川普来亦是要我们加强治安检查。北京外交界退休人士许先生对记者表示，中共长期维持高规格领导人安保体系，大型外交事务活动期间尤其明显。他说，中国各地每年都要做大型安保部署，对国家领导人的安保措施比接待外宾规格重要高。习近平外出沿途都会安排狙击手，一定范围内的窗户都不能够开。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对国家领导人的安保就非常严格。许先生还表示，美国是少数准许外国元首随行警卫携带重型武器进入其他国家的国家之一。他说，川普来中国，保镖可以带自动步枪等武器，如果中国不接受，人家宁愿就不来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国。5月13日，霍士新闻主持人 Brett Baier 在北京街头直播时提到当地高度监控环境，他说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这里简直到处都是镜头，他们监视着一切，我们的司机只是违规停车两分钟就收到了一张40美元的罚单了。川普这次相隔九年再次访问中国，这次访华，中美贸易、科技竞争、台海局势以及伊朗问题均受到关注，北京安保亦明显升级，北京机场、酒店和川普预计活动区域均部署了大批警力。据大纪元报道，中共的监控一直是外国领导人访华时需要防范的问题。霍士新闻说，川普总统和他随行人员前往中国，很多人将放弃平时使用的手机等电子设备，通常会携带精简版的干净设备、临时手提电脑和严格控制的通讯系统。这样做的目的是充分地降低美国官员在中国被监视、黑客攻击和数据收集的风险。这些预防措施甚至会令日常工作都变得更棘手，原本可以通过加密应用程式或同步设备即时传递的信息， 现在就要通过受控渠道、临时账户或交给专人当面送递。据霍士新闻报道，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表示，这些措施反映了美国政府内部长期存在的担心，任何带入中国的物品、手机、手提电脑、平板电脑，甚至酒店的 Wi-Fi 连接，都应被视为可能被入侵。前特勤局特工、现任避风港安全集团保护部门主管盖奇说，中国是一个大规模监控国家，政府给美国官员的简报会明确指出，在中国一切都在被监控之中。前白宫首席信息官、网络安全公司 Fortress Solutions 行政总裁佩顿表示，我们总是告诉大家，无论线上线下，都要假设自己讲的事情和做的事情都可能被监控，并应据此作出自我调整。霍士新闻说，这些数码安全防范措施凸显了美中之间普遍存在不信任、网络安全间谍活动和监控问题，现在几乎渗透到官方交往的各方面。在华盛顿，官员通常被通知进入中共大使馆等场所时不要携带手机，前往中国时这种担心会更加强烈，因为美国官员普遍认为他们的设备、网络甚至酒店房间都可能受到监控，即使是帮手机充电亦可能成为安全隐患。因为这样，前往高风险国家的官员通常会携带预先批准的充电设备、移动电源和政府配发的配件，而不是依赖当地的基础设施。盖奇说，在中国没有安全的电子通讯，并指出官员被建议将数码活动限制在执行任务所必要的范围内，中共则否认他进行不当监控的指控。佩顿说，官员还可以获得预装的 Golden Images 的临时设备，以就安全团队可以检查设备在行程期间是否被更改或被访问过。他还补充说，可能会设立一个受控的安全区，提供给官员和美国方面沟通，但一切都受到严格管制。当需要进行敏感对话时，后勤保障会变得更加复杂。出访海外的美国官员经常依赖临时设立的敏感信息隔离设施，这些安全空间目的是防止电子监控和窃听。在重要的外交访问期间，这些设施可能设在酒店或者其他受控地点。佩顿表示，白宫军事办公室和通讯团队会创立受控空间，监控物理和数码访问，以确保敏感对话的安全。中共对美国的间谍活动早已经引发关注，美国情报官员指责和中共有关的黑客渗透了从美国联邦系统到电网和供水设施等各个领域，并反复试图收集美国高级官员和政策制定者的信息。盖奇在描述美国官员出行前被通知的情报级别时说，中共将对美国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从高级官员到基层人员进行广泛的调查。美国的盟友亦对中共存在同样的资讯安全顾虑。泰晤士报之前报道说，为防范中共窃听或监控，英国首相和他的团队在一月底访华前决定将所有政府配发设备留在英国，改携带一次性手机和手提电脑前往中国。其他随行官员亦被告知切勿携带任何个人电子设备。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一月中访华时，随行媒体被破天荒地要求使用一次性设备，这些设备不会保存任何联络人，在北京期间亦不会登入任何社交媒体账号、网络服务或其他任何服务，在回国时即时销毁，以防被植入恶意软件。据大纪元报道，英国民间组织香港监察 11号发表最新调查结果，指出超过六成接受访问在英港人感到跨国镇压威胁，组织呼吁英国政府采取更严格防御措施，包括全面审查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领事特权。香港监察在今年2月至3月期间进行网上问卷调查，成功收回1005份回应。调查结果发现，高达 66% 的在英港人感到正受到跨国镇压的威胁，当中 16.8% 的受访者更形容有关威胁程度属于严重。若以现时约20万名持有 BNO 签证的移英港人推算，若有超过33000人深感威胁严重。另外，研究揭露有 16.8% 的受访港人表示，在过去一年内曾亲身经历或目睹港人团体或活动被敌对行为者渗透的情况。调查亦发现，高达 86% 的港人同意在英国参加公众活动会令身处香港的家人面临风险，反映跨国镇压的阴霾正从香港蔓延至英国。香港监察指出，近期伦敦经贸办国安案的判决结果证实了在英港人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今年5月7号，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及边防职员魏志良被裁定违反2023年英国国家安全法下的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法庭审讯过程揭露，魏志良曾渗透民主派港人团体，并按指示收集英国政界人士的情报。香港监察倡议及研究主管 Thomas Benson 分析指，数据显示跨国镇压的影响已波及广大港人社群，而非只是局限于少数民主活动人士。很多居住在英国的普通香港人均担心参与公民或政治活动会对家人造成负面影响。因应研究结果及法庭判决，香港监察向英国政府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包括宣布对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享有的领事特权和豁免权展开全面审查，评估经贸办继续运作是否符合英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立即将中国纳入英国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的进阶级别。目前这个级别只是涵盖俄罗斯和伊朗。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直接来关注今天的重磅头条消息，那个就是川普总统的空军一号14号晚上的时候已经是顺利地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展开了时隔9年的美国总统再一次的中国访问。而今次呢，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亲自去接机的，这个也是最高规格的接机代表了，层级呢亦都是高过2017年当时川普总统首次去访问中国那阵由当时的国务委员杨洁篪接机的这个规模。这个亦都显示出我们看到中共方面呢对今次川集会的一种重视。但是呢，大家请注意一点啦，川普总统全程是一脸严肃，就包括在同韩正握手的时候，哇，那个简直是眉头深锁，而且嘴角都是向下的，一点微笑都没有，这一点反而令外界感到很意外。所以我都看到一些相关的，就是在 X 平台上面的评论出了来，川普总统这个表情为什么会这么严肃，引发了各种猜测。另外呢，我们看到接机的人当中，除了韩正之外，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还有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再有就是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都有在这里一起接机。现场这个也都特别安排了红地毯这种欢迎仪式，而且有大约300几名热情的中国青年手入边拿着中美两国的国旗，然后排成一个方阵，然后在那边欢迎，规模可以说是相当之隆重。另外呢，就在川普总统抵达北京前的几个钟，
另一边，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都喺13号喺韩国首尔结束咗最新一轮嘅贸易谈判。呢、这个亦都被认为系喺度帮隔一日嘅川集会做紧准备。会谈大约持续咗三个钟，呢、这个亦都系两国自去年开始谈判以嚟最新嘅一次会谈。我哋睇到会谈结束之后，贝森特系直接飞去北京。双方官员在会后并没有对媒体发表任何讲话，但是我们看到根据中共方面，他是发了一个相关的简报。那个中共方面的新华社就报道说，双方代表团讨论了解决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所以就有分析认为，川普总统肯定会想宣布同中共达成协议。而首尔今次会谈或者要解决最后一刻出现的问题，认为双方将会将这个焦点确认就是能达到的成果，而不是说再进行一个深度的谈判。另外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有报道提到过辉达的 CEO 黄仁勋今次没有收到白宫邀请的消息，大家肯定还记得吗？结果又出了意外。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12号那天去北京途中，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那时候，哇，这位黄仁勋先生竟然突然现身登机，然后就一起去了北京。这整件事都非常有意思，我看到有这个相关报道说他直接跳上飞机，真是特别有意思。看到对于这件事，川普总统12号昨晚深夜的时候也都发文证实说，黄仁勋现在就在空军一号上面，除非我请他落机，但是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的。他说不只是黄仁勋，还有很多商界的这些巨头都一起同行，而且他也都一一点名了，包括好像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苹果 CEO 胡克、波音执行长等等等等十几个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川普总统也都在 po 文里面特别强调了，这群人将会随行一起前往中国，到时我将会亲自请求习近平开放中国市场，等这些随行的企业领袖们能够充分大展身手。那个川普总统也都承诺了说，这个将会是我提出的第一项要求。所以呢，外界本来认为说，哎，可能这个伊朗问题会是一个最最关键的问题，但现在看来不是了。川普总统可能会将这个谈判，商业谈判摆在第一位，也都是第一个提出的最重要要求。那个到底这位黄仁勋先生是怎样一回事呢？我们看到路透社今天报道出来说，川普总统是在看到媒体有关黄仁勋没有受到白宫邀请的报道之后，结果临时改变主意，在12号的最后一刻打电话邀请他加入这个行程。但是呢，我们看到香港的南华早报今天的报道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香港南华早报的有一位分析师叫做卡雅贾认为说黄仁勋的临时受邀更多地反映出他这种游说的努力，而不是说美国在这次峰会会议议程的一个转向。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是哪种可能？是川普总统看到这些点讲假新闻报道的消息之后好嬲而邀请的，还是说黄仁勋先生这个游说能力比较强，自己说服了川普总统带埋他的？欢迎你留言。另外呢，昨晚我们也都提到了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呢这次是没有随行一起去北京访问的，那她的办公室也都是在川普总统出发前的几个钟证实了她这次是不会出行的。而且呢，这次的随行人员包括好像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哈格塞斯等等最核心的对中共强硬派的这些成员为主。这个和2017年当时访问中国的时候的柔性外交被认为是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这份阵容之豪华之强硬也都被不少网友直接称为是灭共全明星了。包括卢比奥本人，大家知道他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两次被中共制裁，虽然中共未解除制裁，但据霍士新闻报道说，中共其实已给了他一个豁免，而外交部就是在帮自己找回个台阶下来。解释说，那个我们之前制裁的是针对卢比奥担任参议员期间的涉华言行的，制裁的是参议员卢比奥，讲白了就是不是国务卿卢比奥，找了个长长的梯下来了。另外呢，我们看到分析认为说，其实这次的川普总统带去的阵容也都进一步地在说明这次访问北京本质更偏向于一种战略博弈，而不是传统的外交访问了。另外呢，有华府智库中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叫古普塔分析认为说，那个第一夫人缺席反映出川普总统这次的行程将会低调得多。他认为
考虑到而家呢次喺中国停留嘅时间会相当之短，呢、这个将会系一场按部就班地处理特定争议嘅公式。所以呢，古普塔认为呢话川普总统呢次嘅行程可以视为系今年稍晚嘅时候更精彩嘅第二篇嘅一个预演。咁佢认为真正嘅关键在于话暂时已经定喺九月底可能会登场嘅届时。习近平预计返到美国亲自参加联合国大会，并且对美国展开嘅国事访问。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更大的重头戏。其实昨日川普总统在白宫出发之前就提到了说习近平主席将会在今年年底前来美国访问，这个将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他说我只希望这个时候我们白宫的这个宴会厅的翻修工作能够完工，亦都算是有一个证实，就是说习近平年底之前是会去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启程访问之前亦都在外面公开谈到了这个伊朗的问题，亦都释放了非常强硬的信号。川普总统明确表示了，虽然会跟习近平谈到伊朗战争的问题，但是不需要中共帮助解决伊朗问题。所以我们看到随后就有分析认为说川普的这些话其实侮辱性极强啊。关键就在于说他几乎直接否定了中共最近想要在伊朗问题上扮演一个关键调停人的姿态。那个川普总统这次等于直接告诉公众听，亦都是当众拆台，实际上就是在告诉外界听中共所谓的伊朗牌美国根本不在乎，对美国来讲根本没有用。所以习近平试图想扮演的这个关键中间人的角色，在美国的眼里面更多的只是一个外交摆拍。有意思的是白宫通讯主任这个张振西昨日在这个空军一号上在 X 平台发了张相，引发了大家讨论，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在这个空军一号上穿着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被捉那阵的衣服，被美军审讯的时候身着的那个内黑的运动服，这张相片传出真的太火了。在现在在那个 X 平台上，网友都在流言戏称话呢个系喺前往中国嘅路上着呢套系咩意思？系咪喺度话下一个就系你吗，老大？仲有人话咧，人哋访问北京好似出席峰会咁，卢比奥呢个状态好似准备去收数嘅感觉。然后亦都有人调侃话啊，话呢个连西装都懒得着啦，感觉已经系把北京当主场啦。当然我哋睇到落机嘅时候，卢比奥系着住呢个西装吓，但系咧唔管点样，外界都认为佢着呢套衫出现，然后仲喺去北京嘅路上。确确实实是在度释放出某种特殊的意思。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他在度释放一种怎样的内涵？亦都有分析认为话咧，呢个是一种威胁的信号。另外，我哋睇到12号夜晚 X 平台上咧，仲出现了六架战斗机贴身护航川普的空军一号的影片。呢个亦都被称为是美国的叫做末日飞机。伊四比守夜者亦都已经是率先飞往亚洲啦，吓，亦都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那个分析人士呢就认为话这个亦都显示出美国方面正以最高规格的这种维安标准来应对川普总统的这次北京行。确保即使是川普总统人在海外，但是仍然能够及时掌控到包括好像伊朗战争在内的全球这种军事局势。那个中共这边在做什么？我们看到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了，话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地交换意见。那个中共的党媒《人民日报》13号也都刊登出了评论定调，叫做川泽会点讲，话美中关系翻不到过去，但是能有更好的未来，就是表示话美中打交道的心态和方式已经都变了，现在双方的对话更平等，底线更清晰，美中关系可能会开新局，这个是文章当中提到的。另外还提到了台湾，讲台湾议题是美中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另外也都提到了中东的局势，那个呢只是简单来讲到中方始终认为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坚持为和平奔走，支持一切有利于恢复和平的努力等等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日亦都在记者会上面再次强调话，中共坚决反对美国方面对台军售，已经做好了粉碎任何台独企图的准备。不过针对中共这种施压， 台湾总统赖清德亦都在12号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绝对不会向压力低头。我们看到路透社亦都有报道说，台湾国安高层亦都披露了一个消息，就是目前台湾方面面临的一个很大风险，其实是什么？就是中共正试图要利用台湾的立法院削减国防预算这个既定事实，来作为同川普总统进行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想借此来诱导美国，说是减少对台湾的这种军事支持。有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日本事务主席温斯坦表示说，其实外界批评川普对台湾的防卫并不认真，但是他并不同意，他认为这些讲法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而且他也完全不担心，他认为说川普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失败的话，那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以及他身为总统的权威都将会受到严重损害。所以在这次川泽会谈判当中，川普对台湾问题他认为是会极度谨慎，不会让步。另外他还说，川普其实是一个非常依赖直觉去行动的人，而他这种敏锐的直觉其实是 在房地产业里面磨练出来的。所以川普很清楚地知道，要成为顶尖强者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温斯坦也谈到说，川普原本是试图透过高关税措施来矫正和中国的这种贸易关系，但中共却以稀土作为威胁，而这样也将对美国汽车产业等制造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基于这一点，所以川普总统现在转向了一种间接战略。另外，温斯坦还分析说，在对伊朗的作战当中，美军展现出了非凡的这种指挥和控制能力，这样也都将对中共形成一种吓阻力。另外13号我们看到，也都是今天川普抵达之后，有网友就发布照片显示，可以看到川普总统即将要入住的这间北京四季酒店对面，围观的人群真是多到不得了，都想一睹芳容。然后有朋友说，简直堪比演唱会，都是提前一个半钟过去踎点的。然后还有影片显示，在川普的这架专车经过的时候，真是引发民众感叹，然后还有人在那边欢呼，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画面。我看到今早几早的时候，看到那个车队过去的时候，我居然和拍影片的人发出了同样的感叹，好多车啊，当时就看那个车，哇，然后那个北京市民就在那说，太有型了，太有型了，这个阵仗太有型了，然后就一直拍那段影片，大概有一分几钟，结果车就不断地来，就是美国那个保安车，然后他说为什么还未完的，我当时都发出了这个感叹，是同时发出的，真是非常壮观的这个车队啊。另外呢，还有北京的网友在12号的时候上传了影片，说北京的天坛公园呢，北门附近一条长期凹凸不平的道路，突然连夜施工整好了，长期解决不到的问题突然就解决了。
13号晚上7点左右，6架战机护航，川普总统的空军一号抵达了北京首都机场。咁川普接下来将会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高规格的会谈，而这个亦都是川普自2017年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亦都是美中两国领导人6个几月以来第一次的面对面会谈。嗰个当时呢，国家副主席韩正亦都在机场迎接川普总统，可以睇到中方在机场铺上了红毡，用了高规格的仪式来迎接川普。现场仪仗队迈住整齐的步伐，列队站在红毡两侧，军乐队也都在川普从机舱出来的时候演奏乐曲欢迎。但是川普全程的表情看来都还是相当严肃的。当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5000字的评论文章，标题是中美关系翻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写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可以看到这篇文章不只是在为即将登场的川泽会定调，也都特别强调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位置。不过呢，有外交界人士透露说，中共这次接待川普访华的准备过程其实有过很多次的调整，而且一直到最后的阶段都还是显得相当的混乱。11号天坛公园管理处发出通知，说部分景点暂停开放，而理由是维护古建筑。不过作家高瑜表示说，12号当日天坛公园里面的祈年殿其实是忙着注册烟架，也就是说这个更似是维护工程已经完成了，而不是正维护。从外媒拍到的影片中也都可以看到，在天坛公园里，园林工人们正往公园里搬运大量的盆栽月桂花。 另外，园内的各个景点周边也都出现了不少穿着黑色或者白色 T 恤、身材精壮的年轻人。同时，公园周边也都有警车在警戒住。另外，也都有其他的影片显示，12号天坛北门前的一条马路突然被封闭了，而且有好几架的重型工程车在那里铺柏油，部分的路段停止了车辆通行，施工也都一直持续到了深夜。到了中午的时候，天坛公园管理处又发出通告，话13号到14号天坛公园暂停开放，但是没有说明这做的具体原因。对此，高瑜表示说，天坛公园直接发一个欢迎川普总统的告示不好吗？为什么非得要写这样的通告，好像来北京的游客都是傻仔一样。媒体人罗晨亦都表示说，天坛这种因古建筑维护暂停开放的通告，简直就是将全国的人民当傻仔哄。他说，明明就是为了川普访华做安保，还不如大大方方地发一个欢迎公告，这反而更体面。结果呢，外媒早就知道了，国内游客却被当成外人一样地瞒住。至于警察上门那个一套就更不用说了，每一次外宾来都像是如临大敌一样，好像特别怕有人讲出一句实话。这种荒诞的戏码看到真是令人又生气又无奈。另外，在川集会之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亦都已经向白宫致信，敦促川普总统在川集会中直接向习近平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同时呢，信中亦都列出了一份要求中方释放的政治犯名单，其中包括被判处20年徒刑的维吾尔族医生古力山阿巴斯、北京石安教会金明日牧师、人权律师高志成、法轮功学员周德永、许娜以及公民记者张展等人。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统计，到今年四月底，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了4亿6093万人，差不多已经占了中国14亿人口的32.8%。其中只是四月份呢，三退的人数就已经有1,200,759人，比上个月又多了30,000多人。而今年的前四个月加埋，亦都已经有超过452万人完成了三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10号的时候发出特别报道，表示中共从来就不是什么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集团。但是这几十年来，很多中国人都一直活在中共编织的谎言里面，就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地也都没有察觉到。而今日的这股三退浪潮，其实就是亿万中国人开始在谎言中醒回来的一个集体见证。一个集权政权在行到末路的时候，往往会用更大的暴力来掩盖他内心的恐惧。据明慧网的报道，只在四月份就至少有46名的法轮功学员、退党义工被非法判刑入狱，其中还有7个人被迫害离世。不过，三退浪潮并不是单独发生的现象，它和全球越来越高涨的反共浪潮其实是相互呼应的。同时呢，他们都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最深刻的一个历史走向。不久之前，世界各地都在纪念法轮功425万人和平大上访27周年，期间很多地方都举办了游行、集会和练功活动，而且不只是华人，很多的西方民众也都一起参与。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亦都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了特别活动，现场的人高喊着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而且亦都有不少的华人冒着雨来参加。还有人说自己好像是经历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其中深圳的陈恩宇、张世荣亦都声明说，不再信任共产党和公检法的任何说辞，现在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做一个无党派人士。可以看到，当中国人民真的开始觉醒，当世界人民亦都看清中共本质的时候，中共的末日亦都已经不远了。另外，四月中旬，大约有20名中国学者在抵达美国西雅图的时候被拒绝入境，而美国海关人员当时曾经询问他们说，是不是共产党员以及同政府机构都有什么联系。此外呢，今年三月，一名华人李女士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亦都被拒绝了。加拿大移民部认为，李女士的丈夫曾经在河北公安系统工作长达30年，还担任过某分局的副局长，参与了危害人类罪行，因此他不符合移民和难民保护法规定的入境资格。而美国移民与国籍法亦都规定说，共产党员不可以移民或者入境，亦即是说，美国和加拿大现在都在加强审查申请入境的华人和中共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对此，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指出，这样也都显示出华人如果想在海外企稳脚跟，退党证明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题了。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 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